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四川广播电台主持人庞勋被迫害致死，累计遭12年非法监禁，湖北柳德玉再被网判4年。遭监狱迫害，余春波不能正常走路，丽华严重心脏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四川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庞勋先生因为修炼法轮功，传播法轮功真相，2020年7月被警察绑架，后被法院网判5年。去年12月2号，庞勋在乐山加州监狱被中共迫害致死，年仅30岁。有知情人表示，监狱把庞勋活活打死了，尸体上留下的各种伤痕，全身上下都有电击、捆绑、殴打的痕迹。监狱方面给出的理由谎称是说他甲亢，但熟悉庞勋的朋友都知道，他身体很健康，没有任何可能致死的疾病。2020年7月26号，庞勋在四川成都市的家中听到有陌生人敲门，庞勋没有理会。不久，其所在单位领导也打电话问他在哪里，让他马上到单位。庞勋觉得有些不对劲，借故推脱。后来又有人敲门说楼上漏水到楼下，然后家中就很快被断电，并听到楼道中一直有人守候。第二天周一，因为要上班，庞勋出门被警察绑架。庞勋曾去小区楼里面发放法轮功的真相资料期刊，疑似被中共监控追踪，被警察上门非法绑架。如今庞勋在监狱被中共残酷迫害，年仅30岁便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近期得知湖北省荆门市法轮功学员柳德玉先生被东宝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目前被非法关押在荆门市看守所。柳德玉原是荆门市卫生防疫站干部，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柳德玉曾多次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累计被关押迫害长达12年之久。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柳德玉进京和平请愿，讲述法轮功真相，被荆门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组织派人绑架，后被解往湖北沙洋劳教所非法劳教3年。在劳教所里，柳德玉每天被强迫奴役劳动16小时以上，晚上被罚站、蹲、睡地铺，甚至不让上厕所、不让吃饱饭。柳德玉被迫害得瘦成皮包骨。柳德玉曾被几个中共警察用3根电棍同时电击他的脸、腰、脚后跟等处。警察停止了电击后，柳德玉身体抽搐了近半个小时。2009年，柳德玉被中共绑架，后被荆门市东宝区法院秘密非法判刑4年。柳德玉被截入湖北沙洋范家台监狱遭受迫害。柳德玉因为坚持信仰，拒绝转化，监狱每天只给他一顿饭吃，长达数月之久。柳德玉还长期被单独关押在一个屋子里，由4个犯人包夹，对他实施所谓的转化。柳德玉遭到关禁闭室、吊铐等折磨。2016年12月，柳德玉因为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又被中共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5年。在狱中，柳德玉拒绝转化，拒穿囚服，不报数，不被监规，不做奴工，长期被罚站、罚坐，剥夺睡眠，关禁闭，戴镣铐，电击、挨冻、挨饿，烈日下暴晒、毒打等，遭受了各种残酷迫害，牙齿被打得全部松动脱落。如今67岁的柳德玉又被中共法院网判4年，目前仍被非法关押在荆门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公主岭监狱九监区现在非法关押着大约47名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余春波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没签放弃信仰的所谓无书，身体遭到严重摧残，腿一瘸一瘸的，不能正常走路。 李华被中共强制洗脑，迫害至严重心脏病，经常大汗淋漓，胸口剧痛。于春波原籍吉林省榆树市，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于春波于2020年11月在长春的家中被警察绑架，后被长春朝阳区法院网判3年半，被非法关押在公主岭监狱第9监区。于春波因不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拒签无书，一连数天在狱警办公室遭到惨无人道的折磨。去年2月在九监区3楼的狱警办公室里，于春波被狱警沈旭东、赵旭等人扇了90个耳光，用电棍电击肛门，用钢板尺打烂大腿、小腿、后背及臀部，再往伤口上搓盐，然后再打再搓盐，一直折磨2个多小时。10月下旬，于春波被转到入监队迫害，胃被切除2/3，腿一瘸一瘸的，不能正常走路。目前于春波在九监区3楼遭强制洗脑，每天被强迫观看污蔑法轮功的录像及书刊。2021年10月，通化市法轮功学员李华先生到通化县传真相时被警察绑架，后被通化市法院非法判刑4年，于去年8月被劫持到吉林省公主岭监狱，现被非法关押在九监区迫害。李华现在每天被逼看污蔑大法和污蔑大法师父的录像。在那个恐怖的环境中，李华被迫害至严重的心脏病，并有高血压，视力和听力都严重下降，经常大汗淋漓，胸口剧痛。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5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德国曼海姆民众表示，人们应该遵循真善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月11号，德国莱茵内卡地区法轮功学员在曼海姆闹市区举办了讲真相活动，向当地民众传递真善人精神，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并征集签名以制止迫害。许多市民经过法轮功学员摆放的真相展板，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人们对中共火灾器官的事实以及践踏人权的行径表示震惊和痛心，并鼓励学员要坚持不懈，水滴石穿，迫害最终将被制止。康妮说，少年时代我曾参与了很多反对人权迫害这方面的活动，前面有一家越南餐馆，那里也摆放着法轮功的传单。有一天借用餐机会，我仔细阅读了传单内容，回家后还上网搜索了很多相关资料，希望我的签名可以发挥作用，帮助你们。一位来自突尼斯的女士告诉学员，感谢你们今天站在这里，从你们身上我看到了希望。她鼓励学员要经常举办这样的活动，坚持到底，迫害终将会被制止。胡斯特米女士千万名告诉学员，昨天我们在家还讨论了这个话题，发生火灾器官这样的事，为什么没有人做些什么？今天正好路过这里遇到了你们。随后他还督促站在一旁的女儿也过来签名。谈到法轮大法真善人的修炼原则，他说，我觉得善很重要，每个人都应该有一颗善良的心。施特贝尔女士得知法轮功的精神理念是真善人，随后她表示，这个原则适合所有人，人们应该遵循真善人做人。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0845亿。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大法中熔炼救度众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17号。我今年69岁，在24年的大法修炼中，在慈悲伟大的师尊保护下，我是靠背法走到了今天。一背法。当我拿到转法轮的第一天，我就把书看完了，就感觉书中讲的就是我要找的。本来身体不好，死气沉沉等死的我，感觉全身细胞都活了，苏醒了。那是1996年6月。这么好的法，我得好好学。我开始抄了几遍转法轮。后来我想，这么好的大法，我得把它背下来，一段一段的背。第一次好像花了3个来月背下来一遍，第二次就用2个半月。一次一次背得越来越快，因为当时我开店做着生意，有空就学法，我还默写了一遍转法轮，好像用了7-8个月。默写的效果最好，短时间不会忘记，比如要去什么地方，坐车上就能背法，一个字也不会错。后来我又接着背，从一段一段的背，到整个小标题连起来背，到一讲法一讲法背，直到整本书连起来背，到每3天能背完一遍转法轮，一直到现在。从2014年开始，每年师尊的法会讲法我都背下来。二，背法所得。师尊在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背法是我边做生意边修炼，首先去掉对钱财利益之心，坐而不求，常居道中。选自红银道中。背法是我在江魔集团铺天盖地的谎言打压中坚信师父，坚信大法。背法是我在2002年被绑架迫害中没有怕心，在慈悲伟大的师尊加持保护下，顶住8天7夜不准睡觉，破除了邪恶企图判刑劳教的迫害。背法是我在2015年洗脑班时犯大错跌倒中，在师尊慈悲保护下向内找，爬起来去掉执着，继续前行。背法是我在邪恶对我用手机联络跟踪，用特务诱骗讲真相来陷害我的迫害中去掉怕心，脑中自然的出正念，都把这些迫害当成是师父安排他们听真相。在师尊加持保护下，正念破除了邪恶对我企图举报、出警、拘留、判刑的迫害。正像师尊在转法轮中说，真正往正道上修炼，谁也不敢来轻易动你的，而且你有我的法身保护，不会出现任何危险。背法是我修炼中不断提高信师信法程度，怕心恐惧心在层层解体，负面思维越来越少，碰到事情能用正念思考问题。特别在去年边背转法轮的同时，也被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感到有新的提高，感到能按师尊所说的做。如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们知道国际社会的人很少背后讲究别人的，很多人他有普世的淳朴的思想概念行为方式，总觉得应该做一个善良的人，对别人好一些的人，一般情况下不会那样去做那些害人利己的事情。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又说，人与人之间碰到了再不好的事情都得正面去看，哦，这是对我提高有好处， 碰到了矛盾，不管怨谁，先找自己。等等，自己也按师尊说的去做，就能返回到新宇宙的标准。背法是我从不敢讲真相到敢讲，讲真相原是我一直突破不了的，好在我一直不放松背法学法，现在终于敢讲了。不管我今天讲真相劝退多少人，这个心态与以前截然不同，是在没怕心的情况下堂堂正正的讲。下面我就讲在疫情中讲真相的例子。快救人。当我一听到武汉肺炎时，离过年只有十来天了，我就想不管是不是大淘汰，反正加紧救人不会错。同时想起师父在2019年讲法中说，人传人非常快。选自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在与同修切磋后达成共识，大家在讲真相后尽量让明真相的人把救人秘方告诉亲朋好友，每个人都告诉亲朋好友，就能达到人传人非常快。下面举几个例子。在集市上，早上大约不到九点钟，有几位戴着口罩的警察首先在鸡鸭市场通知说，接上级通知，由于有传染病，鸡鸭市场封闭，要他们马上离开。我赶紧给卖鸡鸭的讲，我说这个武汉肺炎可不是一般的传染病，是一种天象变化，也是一种自然规律，就像人有生老病死，朝代也有成住坏灭的规律，每个朝代都是从开始到兴旺发达到败坏一直到淘汰。共产党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时期的产物，它也是腐败透顶了，天也要淘汰它了。我们入过党团队的身上都有它的印记，必须向神退出才能不给邪党当陪葬品。再有，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走过劫难，并告诉亲朋好友，大多都会同意。我走到卖菜的地方，看到一位四十来岁的在买菜，我等他买好后，我给他开玩笑说，叔叔，这菜你要不买的话我就买了。他说是吗？我问他是哪村的，他说是某某村。我一听那地方就是人说的半天高的地方，我告诉他要过年了，平安是福。他说是。我说我告诉你保平安的办法，就按上面说的给他讲了一遍，并告诉他念九字真言不是迷信，人有病都是正气不足，念动佛法全身充满正气就能免病毒，这是唯一的办法。人要学会自救，比如医院，要是2000人到医院，医院也没那么多设备，没那么多医务人员，你没关系，没人理你，政府也管不了你，他自己都怕病毒呢，你说是不是？他说你说的对，也真的是这样。我让他回去告诉亲朋好友，告诉全村的人，让他们都能平安度过劫难，你救人也是功德无量，你会有福报的。他说好，一定。如果碰到本地的，就叫他告诉左邻右舍亲朋好友。我说如果每个人都能告诉亲朋好友，那我们就都能在人类大淘汰中留下来，留下来就是有福的人了。这样讲很多人都很认同。有一次在某村集市，当我给一老太太讲真相的时候，她女儿来了，她听后拿笔记了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我告诉她，我们每一个人都把亲朋好友救了，那我们就都不会被淘汰掉了。她很认同，说好，我一定这样做，表现出很高兴也很有信心的样子。我想她是真的明白了。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人传人非常快。我现在是看不到效果，但我坚信救人的是师父，是大法，神也在帮助，一定能达到这效果的。我有一位初中同学在政府部门上班，以前每次碰到想给他讲真相，他都说你也给他留点面子吧，指我丈夫，因为丈夫也在政府部门，用歧视的眼光看着我，真相也不听，就走开了。瘟疫发生后，也是师父的安排吧， 在菜场出来的路上碰到了他，他买了一大袋各种菜，戴着口罩。我说，告诉你，这病毒很厉害。他接口就说，是很厉害，政府专家都没办法。我说，我们练法轮功的功就能杀灭病毒。你不练功，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行。还有，这瘟疫可不是一般的传染病，宇宙有成住坏灭的规律，这是改朝换代。你加入过党团队，一定要用心向天向神退出来，才能保平安。他满口答应说，退退。我说，那你也要告诉自己家人孩子及亲朋好友。他说，好好。我说，一定要记住诚心诚意念九字真言啊，这可是很严肃的呀。他满口答应说，好好。我说，法轮功被迫害20多年了，非法判刑劳教，我们冒着被抓被迫害的危险，一直坚持告诉人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党团队保平安，就是保这个平安，让你们都能在大淘汰中留下来。他说，好，谢谢。如在超市，在员工给我介绍商品的时候，趁机给他们讲真相，基本都会同意。给收费员讲，我就等他们不忙的时候买点东西，一边交费一边讲。有一次在某超市购物出来，看到量体温的不忙，我就对他说，叔叔，希望你们能平平安安赚钱。他说，好，对，谢谢。我说，这个武汉病毒可不是一般的传染病，这是天象变化，也是自然规律。我们入过党团队的身上都有它的印记，向天向神退出，再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保平安。希望你们都能平平安安赚钱。他说，说得好，退退。这时一位30来岁的女员工走过来拉购物车，她对我说，你给她退，她是党员，并对那女的说，叫你退党，法轮大法好。那女的看起来很忙，我就对她说，我给你用化名某某把党退掉。她戴着口罩边推车往里走，边使劲向我点头示意同意退。在封村封路后，乡下也有突破封锁来卖菜的人。有一次我给一人讲，我说，这病毒很厉害，现有科技还没办法。他说，是没办法，政府也没办法。我说，告诉你一个最好也是唯一的好办法，法轮功的功就能杀灭病毒。你不练功，只要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确保消除病毒。如果加入过党团队，要用心向天向神退出邪党组织，这样任何灾难对你都没有关系，因为你不属于淘汰的人，留下来就是新的人类，新的中华民族。他说，原来法轮功这么好啊，我退，我入过团队。我说，你还要告诉亲朋好友邻居，让他们也得救，你也功德无量。他说，好，我会告诉他们。封村封路后，外边人很少，但我也天天出去，还是能碰到人，只是很少。我想外边人少，我就着重小区内讲。以前对附近的人我是不敢讲，怕被人举报，我就加大对小区众生专门发了好几天正念，然后再去讲。当我给一位当地人讲了真相，他曾被利用监视过我，他明真相后带着我绕镇走了一圈，告诉我哪里能走出去，我也告诉同修，这样就可以不受限制的出入了。师尊在《在棒喝》中说，你们的每一刻都在修炼的路上，每一刻都是我在管着你们。有干扰时，我是把自己一切交给师父，什么也不执着，什么也不想，就做大法弟子该做的，碰到干扰就加强正念。师尊用巨大承受给我延续来的生命时间，是让大法弟子正实法，救度众生，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兑现誓约的，可不是正实旧势力，正实迫害的。我这个生命是属于所有对大法弟子抱有无限希望的众生的。大法弟子是大法直接在度，师父亲自带的大法弟子， 一切都有师父在管，一切都有师父安排，其他任何生命不配管，其他任何安排也不要。让我们在最后尽量多救众生吧。由于层次境界限制，不符合法的地方，敬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耄耋老人谈背法的修炼体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23日。大多数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都会有这样一种普遍的认识，到了八九十岁，已行将就木，行动迟缓，大脑记忆力减退，耳聋眼花，体弱多病，生命之火在渐渐熄灭。然而我是一名大法弟子，除了年龄随着时间不断增长之外，我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况却一天天往年轻人方向退。在师父的指导下，不断去人心，转观念，保持修炼人的精进状态，我越来越体会到人的健康精神、纯正信仰对生命是多么的重要。下面我把自己学法背法的一点做法和体会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走好师父安排的路，请同修慈悲指正存在的问题。每周五天时间，我都是下午参加集体学法，每天学一至两讲，保证每周最少学一遍转法轮，抽时间学其他讲法，一般每天早晨发完正念后，被论语和师父近期发表的七篇经文，在棒喝只背了前两个自然段，另外还背转法轮中的一些段落，每天用30分钟背一遍。我觉得当前正法即将结束，邪恶仍在垂死挣扎，大法弟子还有不少人心执着要去，救人的事很急，因为还有不少人没明白大法真相，各方面的时间都很紧迫，尽量做到法理清楚，正念强，摆好师父要我们做的三件事之间的关系，少走弯路。我觉得学好背好法至关重要。首先谈一谈对背论语的认识。2015年5月14日，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大家都会背论语，论语也在正法的修炼中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给大家增添了很多正念，也起了正的作用。师父在其他讲法中也多次讲到，师父所有讲法都是在解转法轮，论语是转法轮的概述，虽然我悟不透论语意义有多大多深，但是我感觉到背会论语对我们修炼人的严肃和分量。前些年明慧网文章中有一个康熙大帝小时候学习的故事。康熙大帝4岁时背诵古代典籍文章，要求重复120遍，牢记心中。这对我很有启发，我也采取这种方法背法，效果明显。同修们的学法背法的方法对我帮助也很大。每次学法背法前，先加上一念，请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给弟子智慧、信心和记忆力，清除干扰弟子学法背法的一切常人观念和干扰因素。这样做确实提高了背法的效果和速度，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从中也悟到了师父讲的这一法理的一层内涵。过去老觉得自己年龄大了，背法困难，信心不足，其中原因之一是没把自己当成修炼人，之二是没把学法背法统一起来，把会背当成了目的，没有把背法当成是学好法的一种好方法，背法的过程就是学法的过程。把背法当成目的，就容易死记硬背，背会的难度大，速度慢，信心受挫，易半途而废。如果把学好法当成目的，开始就是多看多理解法的表面意思，师父每句话每段法的内容关联和词字句的特点，找出句与句之间的相同和不同之处，这样学的变数多了，对法理解的也多了，对每句话每段法印象也深了，背法的效果进度也上来了，背法的信心也增强了。师父会不会考我们背一段转法轮，背论语呢？不管师父会不会这样考我们，可是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大家都会背论语。到时候我如果跟师父说，我原来会背，现在又忘了，或我能背下来，短不了有缺字、多字、少字的地方，那能行吗？我悟道，背论语应该要求自己一字不错的连贯的背下来，把每天背论语当成学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让我们的思想中时刻装着法，时刻保持正念，让邪恶因素、各种人的执着无空子可钻，给师父多一份欣慰，让自己少一份遗憾。另外，从去年七月份开始至今，师父发表的七篇经文，在学这些经文的过程中，我能悟到的一点是，七篇经文都有不同的代表性，对我们大法弟子走好今后的一段正法修炼之路，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师父要我们做好的三件事，如何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怎样修好自己的方方面面，都为我们想到了，讲到了，就看我们如何做到了。我理解师父的理性经文不只是给大法弟子看的，对全人类都是最大的慈悲救度。在人类大劫、大瘟疫和各种大灾面前，如何选择未来走向光明，指明了方向，对那些对大法犯罪的坏人们，都在给他们悔过重新做人的机会。修炼人熟记这篇经文，就能清楚地知道以后的这段路怎么走好，不迷失。这是我为什么每天要背论语和师父近期七篇经文的原因。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坚持背法的体会》，作者河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23日。1995年在同修大姐的引导下，我有幸看到了师父讲法录像，明白了人活在世上的真正意义，幸遇宇宙大法，感到了我是最幸福的人。1997年在同修带动下，我开始背转法轮，开始一段一段的背，然后把背熟的法利用等班车、坐班车的时间来重复的背，加深了对法的理解熟悉。1999年7月中共迫害大法，背法被迫停了下来，我也遭遇了迷茫痛苦，由于学法不入心，遭受了很多次迫害，消沉了几年。2004年我又开始背法，又找回了以前的精进状态。当时就想， 这么一部宇宙的高德大法，一定要全部背下来，把法装在脑子里。就这么坚定的一念，使我坚持背法18年。在集体学法时，该我念法时，我就背着念法。在背法时，有很多执着心显露出来，如怕背不好、好面子的心、求名的心，认识到就注意修去。背法的好处就是可以把零散的时间都用来背法，转法轮可以连续连贯的背。坐公交车时，上车时就发正念，清除干扰后背师父的论语，往下接着背，坐车回来时又接着背。在不断学法、背法、练功中，正像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随着你不断的练功，按照我们心性的要求去修炼，逐渐的你的能量会越来越大。这也体现在讲真相的过程中。如有一天早晨6:30左右，我从家出来讲真相，9:30回来，劝退了21个人。一次我和同修到了一个小区讲真相，看见有3位女士坐在长凳上，我就骑着电瓶车到他们跟前问，知道三退保平安吗？刚说完，有位女士突然站起来，马上抓住电瓶车说，今天你别走了，打电话报110把你抓走。说完拿手机就拨号。我说，大妹子，你是好人，不会这样做的。我请师父加持，让他的电话打不通，结果真是这样，他还是抓住电瓶车不放，他的劲儿很大，我无法挣脱。看他这样，我放开电瓶车往同修方向走。刚走几步，有一个声音说，你怎么这么爱管闲事，有你什么事？这声音来得猛烈，突然洪亮，周围的人都很震惊。这女的听到这声音，好像泄了气的皮球，没了力气，手放开了我的电瓶车。我取回车到那位大哥跟前说，大哥，谢谢你。在我心里，我想的是感谢师父。瞬间发生的迫害在师父保护下烟消云散，感恩的心情无法表达，我没有继续救人。另一次我和同修去了一个离家比较远的农村集市，过往汽车特别多，灰尘很大，集市旁边还有派出所，我们想的就是救人。经过4个多小时的讲真相，劝退40多人。在回来的路上，我看见2个字，众星，真是众生高兴啊。我每天学3讲法，晚上背1讲法，1星期学1次师父各地讲法，每天特别充实。自从背法后，10多年来平稳地做着3件事，每天乐在其中。那种幸福是对师父的感恩，那种荣耀是师父的恩赐，那种救人的超常是大法的无量威德在人间的展现。在不断背法中，看到法在不同层次的博大内涵展现，那一刻就像师父在各地讲法期芝加哥市法会讲法中所讲的，值千金，值万金。这使我更加珍惜时间，更加精进，神奇的事很多，感到修炼如此美妙。一天给同修送三退名单时，同修不在家，我刚要下楼走时，正好遇到同修回来，顺利地把名单给了同修，就好像约好了似的。修炼如此的美妙，大法是多么的神奇，多学法，背法，在不断精进中做好3件事，神奇的事情越来越多，真是事半功倍。在此感谢大法，感谢师父。最后以师父在《猛鹤》这篇经文中所讲的法共勉。师父说，大法弟子以法为师，初心不改，才能圆满。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在背法中不断提高，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21日。第二遍背法时，我一讲接一讲的背，开始背时有很大的难度，不能急躁，要一句一句一段一段的背，不能添字掉字，字字句句清清楚楚，通顺流利的背下去，反复背不能松懈，要有信心决心，持之以恒的反复背，才能把转法轮这本法背下来。其实背法的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静心的背速度快，我除了出卖救人和练功发正念外，其余时间都是背法，早晚背，走路背，坐车背，有时做家务也背，整天背法不停，法装在心中。有天晚上背法，脑袋都是空的，背到11点时，看到另外空间许多的我都在背法，真是玄妙的很。现在我背法已成习惯，越背越爱背，越背心越亮，每天早晚各一讲，一星期就可流利的背一遍转法轮。背法时双盘打坐，集中精力，排除杂念，聚精会神的背法，这时能量场越来越大，非常舒服。记得背第五讲中法轮图形时，大大小小的五颜六色的法轮不停地在我周围旋转，非常美妙殊胜。有时背法看到我世界里不同空间不同层次的生命，许多的我主元神副元神都在背法同化法，都在不断的提高不断的升华。多次我在梦中背法，有时背法到11点半，看到转法轮中的字飞起来离开了纸面，层层叠叠的字刹那变成真善忍，大的鸭蛋大，小的芝麻大，飞到了我心前，美妙极了。背法是一个信师信法的过程，也是一个同化大法的过程。在师父的鼓励下，保护下，我终于熟练地背下转法轮这本高德大法。大法扎根在心中，使我永不迷航。大法是指路明灯，照亮我在修炼路上不断精进。大法是我修炼圆满的根本保证。所以我在背法时，想起师父在红营实修中的教诲：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我在背法时，背一讲就对照自己的言行向内找，有哪些不足和执着心欲望，弯心透骨的去掉，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标准修好自己，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大法弟子。在背法中，我感到大法的博大精深和内涵和修炼的殊胜超长，使我更加坚定的信师信法，扎扎实实的修好自己，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我发现周围的环境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很祥和美好，家里人亲戚朋友同事都笑容满面和善可亲，尤其是我老伴儿变化很大，原来全身是病，在师父的调理下消失了，身体健康。他感谢师父的佛恩，相信大法支持我修炼，帮助我发传单，用真相币救人。银行送的礼品他也不要，不占他人的便宜。社区和派出所要来访问骚扰，他马上把师父法相和大法书收好，不让坏人拿走。他每天带着护身符，经常念九字真言。 以上交流是背法过程中的一点体会，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个节目时间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聆听师父在天津八一礼堂讲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圣婴，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2号。我有幸生长在大法弘传时代，能成为师尊的亲传弟子，真是天大的缘分，莫大的荣耀。一，师尊早有安排。记得1994年3月份的一天，我在公园练功，同门的一位师兄对我说，李大师来天津讲法了，是法轮功。他拿着一本法轮功，我说借给我看吧。我拿着书上班去了，工作完休息时，我拿出书来，看到师父的像对着我笑，眼睛都在动，好像在跟我说话，我觉得很神奇。当我看了书里边的内容时，感觉浑身血液都在沸腾，全身震动，心想这才是我要找的真正的师父啊。转天我去了公园，见到师兄后，把我看书的感觉告诉了他，对他说，师兄，你一定要给我买到票，我一定要见到师父，听师父讲法。师兄转天真给我买到票了，我特别高兴。师兄这才给我讲了他买票的过程，当天他就去买票了，到八一礼堂一问，才知道票一个星期前就卖完了，早没有了。他没走，就在那等着，恨不得有个退票的，在那等了一宿，也没有一个退票的。转天早晨，天蒙蒙亮，他又去了，有个他原来的同事看见他了，得知他在等师父讲法的票，同事说早就卖完了，不过我这还有招待票，你来拿吧。师兄太高兴了，现在想想这是多大缘分，多么幸运啊。二，见证神奇。1994年3月14日，我有幸聆听了师尊的讲法，师父是那么的慈祥亲切，师父讲法时，我感觉每一句话都让我身心震动，心中升起对师父的无比敬意。在听第四节课时，师父给弟子们调整身体，我按照师父的要求闭上眼睛，顿时一股清泉似的甘露从头顶冲到脚下，我感觉到全身所有的细胞都通透了。大家听师父的口令，一起跺一只脚，然后又跺另一只脚，师父两次给我们净化身体。师父为我们净化完身体后，我身体出现神奇的感觉，过去我走路好像背个大包袱似的，沉沉的，听完师父讲法后，走路轻飘飘的，好像飞着走似的，飘着走。从此我身上的各种疾病全无，一身轻。在听师父讲净功时，我坐在椅子上，感觉前边的人挡着我，看不见师父，我心急站起来，走到太平门那里，看着师父教功。一会儿师父站在我的面前，扶着我的手，教给我第五套功法。 我心里想，师父，您不在讲台上讲吗？怎么一下子就到我跟前了？两边人那么多，您怎么过来的？师父只看着我笑，不说话。记得一次在上完课时，有人将一个躺着的人抬到台上，让师父给他治病。师父说，就放那吧，然后就用手往上比划，说，起来，起来，起来。这时就看躺着的那个人一点点坐起来了。师父继续说，起来，站起来。连说几次，就看那人一点点站了起来，台下一片掌声。师父继续说，走，往前走，走。那人在台上走了一圈，台下掌声一片，那人和他的家人感动得哭了，给师父磕头，谢谢师父。十堂课结束后，主持人说，明天师父还有一场代工报告，愿意来的人买票。我高兴地买了第二天的票。听完课后，师父和我们照了相，我把这张照片放大，装在镜子里，挂在墙上。三，念正师父帮。1999年7/20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我去北京正实法，被绑架回来。当时防暴警察包围了我家，白天黑夜守在门口，不允许我出门。但这挡不住我，我照样凌晨去公园的小山坡上打坐。天蒙蒙亮时，我睁开眼时，警察及街道里的一群人把我包围了。他们一步步走近，我就坐着不动，没有一丝害怕。这时，接理馆计划生育的姐姐到我跟前，把我双盘着的腿拿下来，轻声说，别跟他们顶，拉我起来回家。那帮人都跟着我回家。一进屋，有个警察看到师尊和我的合照，就要摘下墙上挂的镜子。我一看急了，也不知道从哪来的力气，大声喝道，别动，谁也不许动。他们真的没敢动。那个街道的姐姐说，别挂了，拿下来搁别处放好。我将镜子收起来，这张照片无比珍贵，谁也拿不走。在迫害最疯狂的日子，有的人害怕，不敢保存与师尊的合照，想毁了。我从他们手里要回来，我保存着。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我也没有丝毫害怕，那些珍贵的照片陪伴着我，给我勇气和力量。在屡次与邪恶正面面对时，都在师尊保护下有惊无险走过来。师尊把我从梦中唤醒，给我指明回家的路。我知道了人活在世上的真正意义，修炼法轮大法，返本归真。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师父在哈尔滨传法的日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6月28日，作者双城大法弟子常明。每当我回忆起参加师父在哈尔滨传功讲法的情景，我都抑制不住内心的感激之情和无以言表的幸福美好，不禁潸然流下感动的泪水。那是1994年8月5日，我和妻子及两个孩子全家四口人，有幸参加了伟大的师尊在哈尔滨飞驰冰球馆举办的传功讲法学习班。在学习班期间，我亲耳聆听了师尊的讲法，亲眼看到了师尊那慈悲而又祥和的面容和师尊那高大伟岸的身躯。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美好、最荣幸、最喜悦的日子，也是我永生永世都难以忘怀的时光。在这里，我向伟大的师尊叩首问好，师尊，您辛苦了。记得那是1994年的5月份，我清晨去体育场散步，看见有好几拨人在那里练着各自不同的气功。 其中有一种打坐的功法引起了我的好奇。我走到跟前一问，就有人跟我介绍说是练法轮功的，还说是佛家功法。当我听到是佛家功法时，我的心头不禁一震，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就产生了要练此功的想法。从那以后，我就随着这群人练起了法轮功。后来有的同修参加了师父在长春举办的第七期讲法班，回来后在我们当地弘法。转眼到了七月份的时候，传来了师父要来哈尔滨传功讲法的消息。我当时感到非常的高兴和激动，跟辅导员预定了四张票，我们全家人都去参加了师父的传功讲法班。其实我从小到大根本就没有接触过任何气功，也没有练过任何功法。这次直接练的法轮功，现在回想起来，我悟到，就是那悠悠的万古机缘在起作用啊。当时我们市共有将近300人去参加师父的讲法班，去了四辆大客车，还有几辆小车。我们下午3:30出发，5点到哈市，晚上6点到8点听师父讲法。讲法共8天结束。第一天上课的时候，6点，师父准时步入会场讲法。场内的学员热烈鼓掌欢迎师父。师父示意大家坐下，然后开始讲课。场内的气氛祥和且又极其肃静。师父为了给学员调整身体，让场内一侧的学员先起立。师父喊1、2、3，学员一起跺脚，而且要跺齐，然后再让另一侧的学员起立跺脚调整身体。有的学员当时就看见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光球从上而下落在了学员们的身上。有一天在听完法回家的路上，我乘坐的那辆大客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客车的挡风玻璃都撞碎了，飞溅的碎玻璃碴子散落了一地，有的还溅到了同修们的身上和头发里。我当时就坐在前面的机盖上，也没有害怕。除了司机的手有些轻微的擦伤外，全车的人员毫发无损，无一人受伤。现在回想起来，是伟大的师父在保护着我们这些弟子啊。我听课的座位是在讲台的东侧，虽然座位较高，但还是看不清师父。可是有一天在入场前几分钟时间里，我却幸福地遇见了师父。记得快要到入场的时间了，就听有的学员说，师父来了，师父来了。我也赶紧跑过去看师父。这时的学员都自动地站立在两旁热烈鼓掌，夹道欢迎师父。师父边走边说，大家不要鼓掌，大家不要鼓掌。我终于清楚而又幸福地看见了师父。师父身躯高大伟岸，面容慈悲祥和，衣着整洁利落。至今师父那慈悲祥和的面容还浮现在我的眼前，那谆谆的教导之音还回响在我的耳畔。还记得学习班结束的最后一天，师父在讲台前亲手将一面法轮旗交给了哈尔滨的辅导员，又将另一面旗亲手交给了我们市的辅导员。又记得师父绕场一周，而且走得很慢，师父走到哪里，哪里的学员就起立给师父鼓掌，掌声经久不息，场面无比壮观，气氛祥和美好。每当回忆起那段幸福而又美好的日子，我就深切地感到自己修得很差劲儿，没有走好师父安排的修炼之路，被旧势力黑手烂鬼钻了空子，走了一段弯路，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和这难得的悠悠万古机缘。我今天终于鼓起勇气把这段回忆写出来，与同修们共同分享，同时也激励我在修炼的路上勇猛精进，奋起直追，认认真真地做好三件事，做一名合格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